第九集。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年幼的范闲开始跟随从京都来的费老师学习关于毒药的一切知识。偶尔抽空出城，翻山越岭去找那些马钱子、巴巴多斯坚果之类的植物性毒药，还尝遍了各种菌类，肚子疼了无数次。要不是身边有这位独家宗师，只怕早就去了地府。当然，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这一切，在费介老师的带领下，司南伯爵的这位私生子已经犯下了累累血案。无数尾巴不长的小白兔，四处乱窜的癞蛤蟆的英魂，就这样葬送在他那双纤细柔嫩的双手之下。这一年范闲五岁。很奇怪的，从费介来到儋州港之后，一直住在杂货店里的五竹似乎也就不再刻意回避范闲了。至少每当范闲偷偷溜到杂货店去喝小孩子一定喝不到的酒的时候，五竹总是会帮他做几个小菜吃吃。范闲有时候感到奇怪，五竹是他母亲的仆人，那他为什么居然连自己喝酒都不管呢？范闲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不是平凡人，所以才会拥有像五竹这样又忠心实力又十分恐怖的强者作为仆人。但是范闲也不确定这位盲人高手会不会一直留在他的身边看护着他。不知为何，在不知不觉之间，范闲已经渐渐习惯了五竹就在不远的地方守护着自己，习惯了那块蒙在五竹眼睛上的黑布时不时地出现在某个角落，比如巷角的竹下，比如街头的豆腐摊旁，诸如此类。在这一年里，范闲体内的真气很缓慢却是异常稳定地保持着进展，隐隐然快要接近某个关口，但那种睡梦中就能积累的霸道真气却变得有些不再稳定，让他的情绪隐隐有些躁动。他知道在这个依然陌生的世界中有许多不知名的危险，至少京都司南伯爵府中就一定有许多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问题。而他刚刚苏醒之后便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好好活着，天天向上。就因为这个伟大的目标，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以便日后进行自己更伟大的三大任务，他很执着于修行。而且因为生前患了重症肌无力，一直没有办法行动，所以这一生忽然间可以自由行走了，更加让范闲珍惜这种能力。天天一大清早的就爬起来锻炼身体，爬高爬低，勤奋到了一种连费介都觉得很恐怖的地步。只可惜目前找不到法术的修炼方法，如果以勤恳论，他绝对比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要勤勉许多。不过他常常安慰自己，身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当然要比那些小鼻涕虫们更加勤奋一些才像话。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能吃苦，只是多动症而已。躺了十几年，再懒的人也都不会再想躺了。入夜时分，费介先生自己独居的屋子内，油灯的光辉还没有散去。他靠在桌旁，花白的头发竟然似比初来儋州港时显得黑色更多了。此时他正提着鹅毛笔在白色的信纸上写着什么。门外传来敲门声，费介也不回头，轻声说道，
进来吧。
范闲推开门，迈着步子跨过那高高的门槛，摸了摸小脑袋，嘿嘿笑着凑了过去。
老师在写什么呢？
费介并不怎么避着他，很随意地将信纸推到一边，转过身来和声问道，
有什么事？
与司南伯爵的私生子相处了一年，不知为何，这个令无数官员大盗魂飞胆丧的监察院毒物学专家居然心头升起些许温润来。看着眼前这小子，更是打心底里生出来欢喜。小家伙年纪小小，但是能吃苦肯钻研，而且对毒物这个东西也没有世人那种很做作的厌恶感，这一点让费介很是舒服。而且最关键的，范闲很聪明很懂事，甚至有时候都不像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老师啊，
范闲挪着屁股有些困难地挪到板凳上，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关于司南伯爵和自己母亲的过往，这 这已经是一年当中范闲第四次问起了。但前几次问的时候，费介总是不置一词。
哎呀，你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当然你母亲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人。
说了等于白说。监察院是整个国家负责查办要案大案以及官员重大犯罪的恐怖之地，而费介更是早期的院内之人，后来担任了三处的主办，一向职高位重，就算在京城这样卧虎藏龙的地方也都是人人畏惧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用毒宗师，居然被司南伯爵一句话就发配到遥远的儋州城来教自己的私生子。用脚趾头想也能想见司南伯爵在京都里的权势是多么的恐怖，只是不知道这种权势是官面上的还是隐藏在案底里的能量。至于那位在自己出生之日死去的母亲，范闲虽然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但直觉告诉他，这位母亲一定非常不简单，而且不知道是因为身体血脉相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一直觉得自己隐隐约约里很想念那个不知道名字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子。费介似乎不想说这个问题，淡淡地问道，
既然姨太太已经生儿子了，将来你自然不可能继承伯爵府的一切，那你准备做什么？
老师教我用毒也教我解毒，其实学了很多医学知识，将来实在不济也可以去做个医生嘛。
费介捋了捋自己颌下长须，自矜道，
那是自然，就算皇宫里的太医论起医术来也不见得比我强，你身为我唯一的学生，日后做个医生自然是绰绰有余的。
师徒二人这般说着，但其实内心深处都非常明白，这只是一种奢望罢了。
老师，我修炼的那种真气法门似乎有些问题，其实今天晚上悄悄过来是想请老师指点指点。
费介自认在用毒之上天下无人出其右，但却一直不肯教范闲别的本领，因为他总对范闲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杀人的方法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追求最厉害的杀人方法之中。
而在费老师的眼中，最厉害的杀人方法自然是下毒。如今范闲拥有了最好的下毒的老师，那还修行什么真气啊？至于范闲念念不忘的法术，费介也和一般庆国人一样，认为那只是一种辅助战斗的鸡肋之学。不过今天范闲主动提问，也是一年以来的头一回，费介不免有些好奇。他伸出两根指头，往范闲的脉门上轻轻一搭，不由得面色一凛。